啊，感谢主，主啊，谢谢你，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要讲述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进入那无限的真理。主啊，谢谢你，当我们要传讲天国的信息的时候，你的天国就在我们心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现在这一课是讲天国，天国观。耶稣讲天国呢，又叫神的国。天国呢是相对于地上的国而言，神国呢是相对于人的国而言。对于无神论者来说呢，天国或者神国是一个难以接受的概念。犹太人是个有神论的民族，神的选民，但是他们对这一概念也不熟悉。你如果查旧约圣经，你找不到一个天国的字眼，你也找不到神国的字眼。我真的搜过的，你们可以去搜一搜试一试。犹太人追求的一直是地上的国，从亚伯拉罕被应许到迦南地，然后到摩西领他们出埃及走旷野，从约书亚攻城掠地，到大卫王东征西战，所有以色列的先知、士师和君王，甚至可以数算到1948年立国，犹太人都是一个目标，建立地上的以色列国，居住在流奶与蜜的这个迦南地。看旧约，他们的境界、他们的目标、他们的方向就是迦南地。他们对弥赛亚的盼望呢，也有一个误区，就是以为弥赛亚基督就是他们的第二个大卫王，起码兼备着大卫王的特性，就是地上的王。虽然地上的国迦南地是上帝应许的，但毕竟是地上的国度，不是耶稣所传的天国。犹太的学者讲哈，颁布这么细的律法的目的，并不是要求以色列人，他也不期待他们全部行出来，他只是要训练他们。就像我们当兵的时候，你知道新兵一入伍，训练你什么立正、稍息、齐步走、正步走，训练这些最基本的毫无意义的这些动作。说起来是毫无意义，其实是大有意义。什么意义呢？训练你的纪律性、服从性。以色列人当初的目标是在地上建立以色列国，是进迦南地，而摩西是他们的领袖，那摩西就必须训练一支军队，所以那些律法摩西规定的那么细，我们就理解了嘛。说在摩西这里呢，还没有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是从耶稣开始的。耶稣传道的第一句话就是日期满了，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个天国呢，跟地上的国有很大的区别，啊，进地上的国要训练一支地上的军队，是吧？要按地上的法规法则办事，但是你要进天国，靠律法进不了天国的。现在我们来看什么是天国，天国在哪里？首先要肯定一点，大家都同意的哈，天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当罗马巡抚比拉多对耶稣说，你本国的人跟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的国若属于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他的国就是天国，就是神的国，神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比较一下哈，摩西的国属不属于这世界？
属于。
迦南地嘛，以色列嘛，属于这世界。天国既然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它在哪里？它以什么形态存在？这一点在一次对话的时候，耶稣做了说明。神的国几时来到？法利赛人问耶稣。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这句话说清楚了，就是神的国是属灵的国度，而这个国呢，在人的心灵里，不是一个物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么一个地上的国。显然天国不是物质时空领域，而是超时空的灵界状态，只有人的心灵可以触及和承受它。这个耶稣在与尼哥底母谈话的时候明确地说，人若不是从灵里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更不能进神的国。这也是讲这个天国什么样，很明显是一个灵里的国度。第二，什么叫天国降临？ 既然神的国是一个灵的国，那么它降临在人间是指的什么意思呢？这个灵降临到人间是怎么回事呢？我看有这么几点哈，这是很明确的，耶稣告诉我们的，天国从灵界降临到地上，降临到人间，第一就是指天国福音的传开。耶稣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又说律法和先知到施洗的约翰为止，从此神的国神的福音传开，人人努力要进去。那么接下来第二个，天国全能的降临，随着福音的传开，全能随之而到。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他又说呢，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味之前可以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就神的国是带着能力来的。第三啊，天国降临在人间就是天国道路的开通，不仅是福音的传开，不仅是全能的降临，而且道路已经开通。什么道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反过来讲，若借着我任何人都能到父那里去，这是天国的路开了，天开了地上可以通天了，借着耶稣这个中保。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再插一句，我随时提醒大家，他跟摩西差别有多大。摩西根本不是讲这些东西的，摩西讲你们怎么去迦南地。摩西如果是个平面的国度，平面的人，平面的使命，那么耶稣是立体的，是上下垂直的，说你们离开这个世界要到天上的国度去。你看这差别多大。如此看来，天国不属于世界，却又临到世界，它在人心里，却又展露在教会和社会中，它永恒无限，却又进入了短暂跟有限，它超凡脱俗，却又涵盖世俗，它高于肉身，却又管辖着肉身，超越时空，却又充满时空。第三节哈，天国是怎么发展？天国呢，其实本来不是我们可以谈论的，真的，我们怎么谈天国呀？我们都是凡夫俗子。我们谈论天国呢，只是因为耶稣谈论了他，我们只顺着耶稣的谈论，我们来谈。耶稣怎么谈呢？天国在人间的发展，他讲到了第一是由小到大，由最小到最大的生长。我们都知道那段话哈，芥菜种的比喻。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来比喻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呢比百种都小，但是种上以后长起来呢比百样的菜都大，而且长出大枝来，天上的飞鸟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这是讲天国由小到大的成长，这个事实已经证明了。第二，天国的发展是由一点到全体的扩张。他说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他说好比面鞘，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到全团都发起来，这也是讲天国的。第三，天国是人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种生命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耶稣说神的国就像人把种子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天起来，这种子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我挺喜欢这个话，耶稣这个比喻真是透彻，你撒了种，你放在那儿，你不管睡你的觉去，它怎么长的那不是你的事儿，你也不知道。他说天国就这样，就是你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你把福音传出去以后，你别想太多，回家睡觉去，让那个福音在它的里面成长成长，发芽发芽好了。我就想起一个真事啊，原来在洛杉矶神州团契，很聪明的夫妻两个都是物理系的博士，他太太信主了，丈夫还没信，但是来团契，每次来团契大家都围着他丈夫啊，这个传福音。这个太太有一次就做见证说，我求你们别这样好不好。他说你看，就好像那个种子你埋下去了以后，每天扒拉开看看发芽了没发芽。他说每次来你们团契就好像被大家扒拉开看看发芽了没发芽。耶稣这个比喻真好哎。把种子撒在地上，天国就是这么成长的，黑夜睡觉白日起来，种子长大，人不晓得是怎么这样。他说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儿，然后穗儿上结出饱满的籽粒， 然后熟了呢，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第四呢，天国呢，好像大撒网，大包容到大筛选，我用了这三个大，因为它的格局很大。耶稣说，天国就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捡好的收在器具里，不好的丢弃了。他说世界的末了也是这样，下面一个比喻也是这样，麦子长的时候百子不是也长吗？百子长的时候，仆人就对主人说，我们要去把它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让他们一起长。收割的时候呢，主人说先将百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把麦子收在藏里，也是大容忍，就跟撒网的比喻是一样的，麦子百子让它一块长。这就是解释为什么这世界上有恶，而上帝看着不管。你知道这个好多的挑战者，对信仰的挑战者，像罗素这种人都是这样。上帝如果真的存在，真的有一个上帝的，又是全能全善的，他为什么看着世界上这么多罪恶他不管？是管不了呢，还是他故意不管呢？管不了说明他不全能，他故意不管，他能管故意不管说明他不善。但是他忘了一点，我们基督教信仰是建立在信仰上的，是信上，不是理上。第四节，天国里什么样？我觉得品味耶稣对天国的描述是一件很美很美的事儿，因为在天国里，一切的相对的东西、丑恶的东西、这个流眼泪的东西都会消失，剩下的是绝对的爱、绝对的纯、绝对的生命。我用三个绝对哈，天国一定是绝对的，没有相对的。第一，绝对的爱。绝对的爱首先表现在耶稣在登山宝训里所颁布的那个天国的那个原则，这种爱就是天国里的空气。我们将来活在天国里，比如说将来活在天国里，你现在你的心如果是天国里的话，你就是在爱里，在无条件的爱里，你呼吸它，享受它，也活出它。还有在天国里没有债务，这是我以前讲恩典的时候也讲过，我们在人间有各种债，你欠我的，我欠你的，我们大家都欠神的。活在天国里的人，他根本没有债的概念，他不懂什么叫债，没听说过这个词儿。那是地上的人呢，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一种状态，一种绝对的饶恕、绝对的接纳、绝对的相容、绝对的和睦的状态。我想人间的一切宗教、道德、律法在那里都无影无踪，人间的所谓平等、正义、公平在那里烟消云散，人间的是非、成败、生和死在那里都不见了，都消失不见了。人间的很多东西都没有了。那有人会说，你凭什么讲天国描绘的这么美好，这么绝对？凭什么呢？就凭耶稣的话。下面我给出耶稣的话了哈。耶稣给出了天国的爱的原则，就是登山宝训。这些话大家都是很熟悉的哈。照好人也照歹人，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打右脸给左脸，偷内衣送外衣，强迫走义里陪他走二里，爱仇敌善待他们，为逼迫你们的祷告。如果你借给人希望偿还，有什么可夸的呢？这些话都是耶稣发自心肠肺腑，等于是告诉我们说，天国里的人一定是达到这个标准的。有一次哈，有一个学者，有一个文士对耶稣说，尽心尽智尽力爱神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跟各样的祭祀好得多。耶稣立刻回答他一句话，这句话讲到神的国，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可见你如果认识到这两个旗帜，第一爱神，第二爱人如己，那你就离天国已经不远了，就看见天国的旗帜了。还有耶稣说天国好像一个王在算账，他有这个比喻。其实这个账刚才我们提了，就是1000万两银子的债务被免去，然后他出去却不免10两银子的同伴，然后把他叫回来打他一顿，刑罚他，说这恶奴才。其实耶稣讲天国算账就是这么个算法。怎么个算法呢？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主导词里边短短的几句话，其中有这句话。这个天国的比喻呢，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天国是一个无债的地方，不算账，没账可算。耶稣还讲到了天国怎么做工， 这就是耶稣说的那个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那个比喻，清早上午中午下午傍晚都请了人进来，最后得到的工钱都一样，都是1000银子，而且从后边的先给，先来的不能先得，后来的先得。以前讲过哈，耶稣是故意的让先来的人眼睁睁的看着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如果他先给了先来的，先来的拿了就走了，他看不见后边的给了多少，他就不会生气。耶稣说，我让你看看，我从后来的给，先给1000银子，那个先来的就心里想，他起码给我2000吧，结果他后来给的也是1000，这火不打一处来了，抱怨了。但是这就是天国，天国里就是这样，不是按照你的付出，而是按照你的需要。我一体会到这一点，我就感动，心里感动。出来找工作，站在街头上站了一天，回家的时候怎么向老婆孩子交代？说不定明天的饭钱都没有。所以耶稣说，不管你们来的时间长短，干活多少，我都给足你们回家养家糊口的钱，这叫恩典。我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有个共产主义社会，按需分配，那天国难道不比共产主义好吗？好多了。马克思也是犹太人，他能想出这个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凡物公用什么这些东西，我都是从圣经上来的。 OK， 这是天国哈。天国里通行的不是人间的公平正义，而是上帝的怜悯。如果你是个天国人，那你就别追求你的公平，你就活出上帝的怜悯啊！如果你是个地上的人，那你就会追求地上的公平，打官司啊，跟人辩论啊，等等等等。第二，绝对的纯，天国里绝对的纯就是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一切的事物在天国里都是原形毕露的。你真的要想象这一点，在天国里的事情全是赤裸敞开的。所以有人看到过异象，说到了天国里以后，每个人的心全是透明的，这一下不得了了，这一下没有一个好人。而且原来以为是好人的，恨不得找个老鼠洞钻进去。在地上的时候，人们受尊敬，这个道貌岸然，一身正气，结果到了天国里，赤裸敞开，很多肮脏的东西，恨过一些人呢，妒忌过一些人呢，苦读过一些人，呼噜呼噜全冒出来了。而那些在地上本来就不怎么样的人呢，反而在那高兴了。哎，看，我本来就这样。这叫纯，这叫真，这叫心灵和诚实。所以呢，耶稣一再用婴孩比喻天国的人。这个话我就不一个个念了啊。门徒问耶稣，天国里谁最大？耶稣说，小孩子最大。门徒问，什么样的人能进天国？耶稣说，小孩子一样的人能进天国。门徒问，我们怎么样才能进天国？耶稣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你不管怎么问他，都是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我们要想到耶稣是个多么有智慧的人，他说这些话真的是有根有据的啊！说实话，如果我们现在就活得像小孩子，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在天国里？我们想的东西太多，瞻前顾后，思前想后，东比西比，弄得我们心里边永远不得安宁，没有小孩子的单纯。你仔细观察小孩子啊，特别是婴孩，我们在他身上发现很多天国人的品性。他压根不知道犯罪为何物，他不会犯罪的。他压根不知道论断为何物，他也不会自辩和自卫，不会责问，不会怀疑，不会自义和自恃。或者这么说吧，他压根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天国里没这些东西，没有必要去比较啊，去自辩呢、啊，去责问别人呢、啊，或者怀疑什么呀，或者自以为是自以为。现在好多存在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就好像色彩之间的这个对比，这些东西都是很丰富的哈，可以画出很美丽的画来。但是你知道，在纯粹的光中，这些东西都是不存在的。但是这个纯粹的光一旦分解开了，就出现这些色彩，出现这些反差，是吧？然后才有最新最美的图画。我觉得我们人间就是人间所有的丰富，回到这个源头，回到这个阳光本身的时候，就归一了，归一。那个归一里边就是纯，纯里边有无穷多的丰富。最后呢，天国里边什么样？天国里边有绝对的生命，在人间，人的生命都是相对的。 凡是有生命的地方就有死亡，生命跟死亡总是相伴而行，是吧？这是人间。但是在天国里不是这样，那里只有生命没有死亡，这种脱离了死亡的生命叫永生。那个时候呢，不是不再死，不是不怕死，也不是死不了，而是天国里根本就没有死这个概念，就像在太阳里没有夜晚这个概念一样。你在太阳里居住的人有夜晚的概念吗？没有。在天国里居住的人有死的概念吗？没有。你什么叫死啊？什么叫死啊？他就不明白。我们在人间呢，就在对比中而存在。其实在天国里边，在绝对里边的时候没有对比的，就纯粹的光，纯粹的爱，没有黑暗，没有恨。我就相信一点，等我们将来死了以后，到了天国里啊，离开人间以后啊，你会发现你在人间的一生中做了很多很多 stupid 的事，想了很多不该想的事。看到那宣教士到中国来的时候，的大标语上都是写着，大街上刷的字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在南方有一个村里边，那个永生的永呢，上面那一点掉了，变成水，生字掉了，下边一横，成了得水牛了。说那个村的人都信主了，说得水牛比得永生来的现实多了。你说得永生他不在意，你说给他一头水牛，他马上就信。这句话很有意思，但是实际上这个最难以理解了，因为这太好了，好的让你难以置信。但是这个在天国里确实有永生啊，有永生。但是呢，这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当永生不再是问题的时候，怎么样活着就成了最重要的问题。你也注意哈，就是当不死永远活着，这个不是个问题了，你肯定有了，那这个时候怎么活着才最重要。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特别强调爱，即使在今生也是这样，在地上也是这样，只要活在爱，活在纯，活在真理，其实就是活在天国的氛围里。而纯粹的爱和纯粹的纯和真，只有在耶稣的恩典和真理里才有。最后呢，我来讲天国和地狱这个话题啊。很多人不喜欢天国跟地狱的划分，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啊。如果把信耶稣的人都放在快乐的天国，把不信耶稣的人全打入这个痛苦的地狱，遭受永远的酷刑，就像耶稣说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这多么残忍的一件事，多么恐怖的一件事了。难怪有些无神论者特别愤怒地说，上帝如此小度量无怜悯，我不信也罢。有一个人写篇文章说，如果上帝是这个样子，就还不如一个阿联酋酋长国里边的酋长啊。他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让我到天国里听着我的弟兄姐妹们在地狱里边痛哭哀号，我不去天国了。实际上天国的门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是向所有人敞开的，这个是阿们吧。他向我们所有的人敞开这个天国的门，只要你进，你就能进去。因为在耶稣这里是没有条件的。天国的门其实不是按照律法，不是本乎律法，而是本乎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怜悯，大敞开。虽然门很窄，但是没有门差，我说过吗？所以你不进天国是你自己的事儿。我们传福音必须讲清楚这一点，你进不进天国完全是你自己的选择。因为耶稣说，道路已经开通，门已经打开，问题只剩下一个，你进不进，就是你信不信。刚才讲的是天国的门啊。那么思考地狱这个话题，有一个事实做前提。什么事实呢？就是人类正在走往地狱的路上，这是个大前提。你不认识这个前提啊，一切都是 misunderstand。 在这个大背景下呢，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信他的不灭亡得永生，是这么一个大环境。不是上帝将人类分别放在天国和地狱里，而是上帝来拯救正在滑入地狱的人们，将其中愿意的人拉进天国。就好像成群结队的人们 蜂拥着冲向一个海市蜃楼，但是没想到纷纷跌落悬崖。这个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在后面大声呼喊，回头悔改，信福音，不要再往前去跟着人流向前冲了，是这么一个光景。结果凡是回头的，凡是听了耶稣的话就回头看他的，结果就没有落下悬崖，就进入天国里。那些往前冲的全下地狱，落到地狱里去了，是这么个情况。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不是上帝让我们下地狱，是我们自己下地狱。上帝怎么救我们，我们都不听。上帝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是吧？希望万人得救。这就能够理解耶稣那么美妙的慈悲的心肠，怎么会有一个地狱的惨叫？那都是你辜负了神的美妙的心愿，辜负了神的慈悲怜悯的恩典，一意孤行，应着镜像。所以耶稣讲，关键是信他还是不信他，把这个信不信放在好不好前面。刚才我举那个比喻嘛，纷纷跌落悬崖的那些人跟好不好没关系，而只跟信不信耶稣的呼喊有关系，是不是？耶稣说回头 return repent， 跟这个有关系。跳下去的人很多好人，说不定一些道德楷模都掉下去了，但是回头的人很多坏人回头了。而且耶稣还说了，税吏跟娼妓倒比你们法利赛人先进神的国，因为他们先回头。这就是福音的奥秘之所在。我们看到了，如果根据耶稣的天国观啊，我们有很多的想法呢，就要跳出宗教的天国观，因为宗教基本上都是吓唬人的，他本来就够害怕的了，加了个你的吓唬他，他何必来找你呢？还每个月奉献十分之一给你，让你吓唬他。真的不可思议，我们自己折磨自己，真是自己折磨自己。耶稣是释放我们的，耶稣释放的首先不是不信的人，首先是释放那些信错了的人。所以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啊，你的国何等的美好，我们真的想乘风归去，归向你。但是我们要出身在世界上，主耶稣啊，你驾着天国的荣光降临在人间，真的是看出你的大爱。你不仅在我们身上，你在小鸟麻雀在野花身上都表明出你天国的深情，天国的大爱。主啊，我们也知道天国不仅仅是在未来，而且就在现在，就在我们心里。愿你天国的荣美，天国的荣耀进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活在地上如同活在天上。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也如同行在天上。主啊，也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传扬你天国的福音，让你天国的福音借着我们能够影响更多的人，让我们悬崖勒马，回头仰望你，仰望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你替我们所成就的救赎。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阿们。